圣灵四行救赎第118讲，成圣的本质，第三个本质。第一个是神超自然的工作，第二是两部分组成的，就是致死罪或者救人和使新的生命新的人活过来。第三，成圣呢是影响整个人的，是影响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是影响人的思想或者理性、情感和意志的。那在成圣的本质上看来呢，这样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成圣是在人的内里的生命发生的，或者产生的，或者做成的。成圣是在人的内里的生命所做成的，也就是说呢，是在人的心 heart 人的心里面做成的。那我听一下哈，这个心这个字 heart 呢，从特别是英国的清教徒下来，整个的改革中的传统呢，心这个字用英文讲就是 the seat of man's being，就是整个人他是谁，整个人之所在。我的心就是我，因为一切的事 一生的事从心发出。所以这个心这个字呢 heart 可以说是灵魂 soul 的同义词。那假如要讲的细一点呢， soul 灵魂呢包括 mind 我们的理智思想，heart 心，所以这个狭义的心是指情感、情操 affections， 还有意志 will。所以一般的传统的神学呢很多都不是三元论的灵魂就是人的理智思想 mind， 情操情感 heart emotions， 意志 will。 所以心这个字呢比较用的狭窄一点是指情感情操。可是呢很多的神学家譬如说约翰欧文，当他讲到灵魂的时候，他又喜欢用理智 mind 一个字，就已经涵盖了理智情操和意志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一用 mind 理智就包含了整个的灵魂，要看上下文的，所以读书要看上下文。有的时候呢用 heart 这个字，特别这500年来最近的圣经辅导也特别这样讲子女心父母情你要牧养他的心这个 heart 这个字呢其实也是包含了理智情操和意志了。好，这里呢包括也是这样用这个字的，他说成圣是在人内里的心所产生的，是在人心里面所产生的。当一个人的心改变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改变整个人这个有机体，就是整个人的生命 organism。 你心改变了，生命就改变了。亚当斯之后的第二代的圣经辅导喜欢用一棵树的比喻。那我们华人的培灵传统呢就已经很熟悉这个例子的就是往下扎根往上结果，不同的是这个根就是指人的心呢，是圣灵改变的，这个新的根新的心 new heart 这棵树的新的新树的根是圣灵做成的，也是圣灵不断的培养的。好，再来哈，所以人的心若不改变，整个人就不可能改变，人的心改变了，整个人的生命就改变了。当人内里面这个人改变了，肯定在外围，也就是说在人的生活中或者人的表现出来的思想话语行为呢就肯定有改变的。不但如此，圣经也很清楚的也直接的明确的教导成圣呢是影响人的身体和灵魂的。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啊。第一段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帖前五章二十三啊，196页啊。好，我们来读来。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鬼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好，我们在人论的时候已经讲过的，很好久之前了。那这个人的灵与魂和身子啊，神要整个的圣化，神是我们的灵魂身体都圣化保存 kept 啊，保守毫无瑕疵毫无指责啊，就是呢保守我们整个灵魂身体在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是完全的毫无指责的。那这个呢是和平的神平安的神亲自做的事，是他使我们全然成圣，不是说我们做成圣的功夫，然后呢哦，上帝请你来给我一些力量帮我一忙啊，主要是我来做了，不是的，是神全然使我们整个人啊成圣。所以啊，这个祝福呢主要是在讲神所做的工作啊，请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说人不要做什么事啊，下面我们会讲人要做事的啊，但是成圣这工作就等于重生，都是主动的来自神，人回应人合作啊，重生和对不起，特别是称义啊，完全神自己做的，成圣就不一样啊，人要合作的。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来。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每次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都要解释一下哈。我们一般呢是在开保罗神学的时候解释这段经文的。若有一个人是在基督里 ，He is a new creation。原文是 kainekathesis 啊，用希腊文用英文来拼呢是 kaine k a i n e kathesis k t i t s i s kainekathesis。K-A-I-N-E E 上面一横啊，长的 E， 然后呢啊 ，kathesis K-T-I-S-I-S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Kaine 就是新的 ，kathesis 这个字是创造，创造，这个创造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神创造这个工作，是神所创造出来的宇宙，就是已过。新看了、啊、新的来到了，所以要直接翻译这些经文呢是要这样翻译的。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宇宙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再来哈，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宇宙没有动词的，就是一个啊一个新宇宙，一个新的宇宙，新的创造。那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呢，这个镜头不突然之间来一个太空或者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很大的东西，对不对啊？这些镜头就是这样，他不是说若有人在基督我就成为什么一个人，不是。这段经文啊，直接的翻译，准确的翻译是说新宇宙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一个人在基督里就进入到这个神特别在基督复活的时候所展开的新世界、新时代、新宇宙，就是已过，新的已经来了。那伯克夫把这些经文放在成圣这边，那后来到了1960年代，一些改革中的解经家，包括我的老师啊、格里奇啊、然后他的老师等等呢，啊、就重新的翻译啊、这些经文给我们看到。其实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个人生命的更新，重生跟成圣，是整个宇宙的更新，而我们这个重生正在被成圣的人呢，是活在这个新的宇宙里面。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是那么的庞大的，不仅仅是个人重生成圣， 不仅仅是家庭婚姻教会更新，是整个宇宙成为新的。那当然整个宇宙成为新的要等主耶稣基督再来才具体的实现，但是目前这个整个新的宇宙圣灵已经把它展现在我们的心中，展现在我们教会的传奇生活中。再讲一次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进入了一个新创造新宇宙 Kinekathesis， 旧的宇宙过去了，看啊，新的已经来到。 The old has passed away, behold, the new has come， 看啊，新的来到。好，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来。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好，这里呢很明显的在第十二节保罗发出是命令，前面讲的是事实，是已然已经发生的，已经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里呢是应然，你应该怎么样呢？不要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体上作王，好叫你去顺从你身体上的啊，或者是肉体的情欲。那这个罪是什么呢？这个罪是一股的势力啊。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啊，第十一节呢，我们已经向罪是死的，我们应该这样看，向神在基督里却要看自己是活的。但是对不起，现在读一节，在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这个十四节的下半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在律法时代了，在恩典时代了，不是的。因为你从上下文看了，保罗要讲的是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已经不在这个律法的权势之下，乃是在恩典的权势之下。这不是在讲时代，这在讲谁掌管你的生命，谁是你生命的主宰。罪必不能做你的主，这个是一件事实，不是一个命令。但是十二节呢是命令，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十三，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这个字是指好几样不同的层面，罪这个是有不同的层面。首先，罪是指我们的罪性，因一人犯罪，罪进入世界，死也进入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罪进入了世界，我们成为罪人了，我们成为罪人了。五章第十九节，第五章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我成为罪人，罪是我的本性啊。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使我这个本性死掉了，变成一个新的人了，新创造。好，这个罪性，在这个旧人的罪性里呢，罪是作王的 reigning sin， 作王的完全控制一个人的那股的权势叫做罪，这个是指没有重生的人。好，现在我们重生了，我们不再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不是罪的奴仆，这个是事实。但是现在我们讲的不是 reigning sin， 现在讲完这个 reigning sin 作王的罪，我们要讲的是 indwelling sin 内住的罪，内住的罪不再是作王的罪，作王的罪是没有重生的人他生命中的写照啊，内住的罪 indwelling sin 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在我里面有另一个律。那这个内住的罪的意思就是说呢，是的，主耶稣的复活已经粉碎了罪作王的权势，但是 作为一股的势力，不是做王的权柄啊，不一样啊。我们里面还是有犯罪的倾向，还有一股势力说要去犯罪的，这个内住的罪 indwelling sin 也是一个事实。那请不要忘记，内住的圣灵是一个事实啊，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中，但是罪我们可以这样说，留了一条尾巴啊，还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说，不要容罪，不要容许罪在你必死的身体上掌王啊。一方面保罗又说罪必啊必不做王的，那为什么又要说不容许他做王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罪做王的这件事了。但是罪啊，现在讲的第二个罪呢是低等一点的，也就是说呢，每天我们靠圣灵可以克服它，可以胜过它的。第一种那种的做王的罪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只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跟圣灵重生的大能就已经克服了。但是呢还有一个，那你说这个什么东西啊，这个罪内住的罪是不是就是老我呢？那圣经有用老我或者旧人这个词的，包括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我所领受的传统比较喜欢说呢，这个内住的罪是一个败坏的残余，或者残余的败坏，剩下来的啊啊，余下来的啊，残余的败坏，或者败坏的残余。那请记得我们在讲重生的本质的时候，我们说啊，称义是解决我们定罪的问题，成圣是解决我们败坏的问题，败坏污秽的问题。好了，这个污秽呢，重生这一次过解决了，洁净了我们了。但是呢，一方面我们决定性的被洁净了，但是神的美意呢，不要问为什么哈啊，我们在解释罗马书第六章，不是在解释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上帝只要在圣经里面有给他的原因，我们就找到了，就说阿们，没有说的就说是奥秘。OK， 那我们至少可以说神为什么这样做呢？至少我们可以说上帝命令我们要顺服圣灵，每一刻每一天。好，那这个圣灵是内住的，但这个败坏的残余就好像不是老我，是老我的剩下一条的尾巴，这个呢是要我们每天每刻靠着圣灵去打死他的。所以保罗说，不要容罪在你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去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献给这个内住的啊，这条尾巴啊，这个另一个律，作为不义的器具啊，不要让这个内住的罪作王，也不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献给这个罪。这个身体呢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身体上犯罪，另外一个呢就是啊那种犯罪背叛神、不顺服神的性情脾气。我特别说性情脾气，而不说人性。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说神啊，我们请眷顾我们的罪性，不是眷顾我们犯罪的这个性情，有点不一样啊。罪性是指 sinful nature， 那个是没有重生的人啊，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是谁啊？他是罪人，他的本性是罪性。现在我们用性情这两个字呢，不是 nature， 就是说诸般的私欲和诸般的犯罪的情欲啊，诸般这种的势力在我们里面啊，在那里在动，让我们犯罪，而不是罪性啊。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好意的啊，谦卑这样祷告，神啊，我真的是不配啊，求你怜悯我的罪性。不是的，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创造、新宇宙，当然是新的啊人性啊，但是有这个败坏的残余，所以呢，神 一方面在重生已经把那个旧人完全打死，新的人重生了，复活了，再创造了，三个不同的一幅的图画，重生是 baby 生出来，再创造甚至低创造或者复活。然后呢，上帝应许圣灵能力是足够我们每天每一刻把这条尾巴这个罪打死它，好叫它不在我们里面，这个次等的罪不在我们里面作王，这个好叫这个另一个律不发作，因为它一发作我们犯罪就死掉啊。律法来，这个罪发作了我就死了，为什么死了？因为我犯罪嘛啊。这个是在第七章第九节，诫命来到，罪活了我就死了啊。我们先假设我们把第七章罗马书七章第九节理解为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有不同的解经的方法啊。律法来了，就是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律法，但是里面这股罪又活过来，为什么我死了？因为我跟着这股的势力去犯罪就死掉，我成为一个配死的人啊。因为罪这股势力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诱惑我，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杀了我就是要我去犯罪啊，使我犯了罪啊。罗马书六章十二节，不要这样做。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和二十节，请我们来读来。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这两节经文用两个不同的比喻，一个是婚姻的比喻，一个是奴隶被释放的比喻啊。我们是与基督联合了，所以罗马天主教讲那些修女啊与耶稣基督结婚了，那个呢并没有完全错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新娘子啊，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怎么可以把基督肢体作为罪的肢体呢？断乎不可。然后呢，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所以啊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先是已然，然后应然，先做好事实，然后呢我们应当如何做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呢是在讲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成圣是要影响，要也说的直接了当一点，成圣会改变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改变我们的情欲。这里所说的身体是人罪恶灵魂的一个的管道或者是器具啊。The organ or the instrument of a sinful soul。 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这个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